川普市民大会取得成功， CNN 转向推特 CEO 换人，他落州后上任。秦刚访欧，同俄关系成紧箍咒，德法外长接力敲打，退林还耕，制造大量贫瘠田，冇人愿种。笑话亦危险，外媒聚焦，专指漫画停刊。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5月10号参加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的市民大会，收到大量现场观众的掌声。 CNN 高层随后在内部讲话告诫，这些观众的反应代表了美国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媒体过去犯的错误是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据大纪元时报报道， CNN 新任总裁利希特 Chris Licht 希望将 CNN 重新定位为政治光谱中间派。探索 Discovery 去年同华纳媒体 Warner Media 合并， CNN 是华纳媒体旗下的媒体资产。星期三在新罕布夏州举办的市民大会是川普为2024年大选开始的第一场媒体活动，亦是川普自2016年大选以来第一次出现在 CNN 上。同时这个亦是 CNN 自所有权变更以来第一次展示自己媒体方向的一个机会。 CNN 选取的现场观众是共和党人和中间选民。市民大会由 CNN 早晨 This Morning 节目主持人柯林斯Caitlin Collins 主持，节目长一小时十分。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评论说，在星期三市民大会上的喧哗人群中，将 CNN 这一场潜在的试探性采访变成了事实上的川普集会。除了川普压倒性占据了舞台中心，主持人准备的刁难问题或所谓的事实核查都未能起到预期的主导全场作用。同时几乎美国大媒体都关注了这一次川普的市民大会，一些共和党选民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很高兴看到川普，但又不喜欢 CNN。 根据尼尔森媒体研究公司 Nielsen Media Research 星期四11号的初步数据，川普的 CNN 市民大会吸引了310万观众，这个数字是最近几星期来 CNN 同一时段晚间8点档观众人数的三倍多。 CNN 在星期三晚市民大会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声明，中说在川普总统作为共和党领跑者进入2024年大选之际，主持人实时跟进并核实了川普总统的情况，以便为选民提供有关他的立场的重要信息。这个就是 CNN 的角色和责任，得到答案并令到掌权者承担责任。声明话， CNN 总裁利希特在星期四5月11号上午发表了内部员工讲话，说他认为这一次活动绝对明确地为美国服务。根据 CNBC 获得的一份文字记录，利希特说，你不必欢喜川普总统的回答，但你不能够说我们没有获得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追杀答案。多年来我们没有好像其他新闻机构这样追究他的责任。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听到观众为总统的某些回答鼓掌，但观众代表了美国大部分人的观点。李希特说，媒体过去犯的错误就是忽略了他们的存在。马斯克星期四发推文表示， Twitter 正在任命一位新的女性 CEO，新任的 CEO 将在大约6星期后上任，而马斯克自己将担任推特的执行主席兼首席技术官，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消息出来后，特斯拉股价上涨超过 2%， 表明投资者对此举感到高兴。马斯克发布推文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很高兴地宣布，我为 Twitter 聘请了一位新的 CEO，他将在大约6星期后开始上任，我的角色将转变为执行主席兼首席技术官， 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马斯克接着说，马斯克在去年11月表示，他希望减少推特上花的时间，但最终找到一位新的领导者来营运这一间社交媒体公司。推特拥有的新的 CEO 可能会减轻特斯拉投资者的担忧，他们越来越担心马斯克花太多时间去扭转推特的营运局面，从而忽视了特斯拉的营运。去年12月18号，马斯克在推特发起线上投票活动，他请网民对他自己是否卸任推特总管进行公投，同时表示会遵守投票结果。最终19号截止时，有超过1750万人参与了投票。统计结果显示，约 57.5% 的人选择了是赞成，而 42.5% 的人选择了否反对马斯克卸任推特负责人。12月20号晚，马斯克发推话，我一旦找到救笨的人愿意接手，就将辞去 CEO 职务。从此之后，我将仅是负责软件和伺服器团队。去年11月，马斯克向特拉华州法院表示，他将减少在推特的时间，并最终找到一个新的领导人来管理这间社交媒体公司。在看到马斯克决意辞去推特 CEO 的消息后，有网民鼓励马斯克说，我们知道你最终将不得不离开，但我比任何人都更信任你对伺服器的管理。亦有网民试图挽留马斯克留任推特 CEO， 有人说不要辞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中共外长秦刚正在访问欧洲，被指欲拉拢欧洲，不过北京当局在俄乌战争中的模糊立场成为绕不开的话题。继9号和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会面，被抨击中立等于支持侵略者之后，10号和法国外长科隆纳会面时接着被敲打。科隆纳指出，中方应该利用和俄罗斯的关系敦促俄方回归和平，不过中共官媒在报道相关新闻时对此只字未提。在秦刚访问法国前几小时，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和法国外长科隆纳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每周内阁会议后，共同呼吁北京利用其全球影响力推动乌克兰和平。两位外交部长同时表示，现在是欧洲减少对中国经济和战略依赖的时候了。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敦促北京利用和俄罗斯的关系说服克里姆林宫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僵局并回归理性。他同时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说这样做将会将事情推向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时，科隆纳呼吁北京当局说服俄罗斯回到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轨道上。不过中共外交部在他11号的相关新闻稿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而只是提科隆纳称中国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法方愿就乌克兰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与中方加强沟通，寻求更多共同点。针对之前秦刚在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乌克兰问题高度复杂，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回应称乌克兰国家的主权正在遭践踏，领土完整被迫害，乌克兰正在全力自卫，这个是多么简单而又明确的逻辑，一点都不是好像北京说的乌克兰问题高度复杂。法广的报道称，秦刚来欧洲欲拉拢欧洲，想避开乌克兰问题似乎根本不可能，只能拿出一套老套的话为自己辩护。中国不是冲突制造者，亦不是冲突的参与方，乌克兰问题高度复杂，中国是和平的倡导者，和谈的推动者。在西方舆论看来，从侵略者保持高度亲密的关系，还要声称自己是中立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从德法外长这一次明确的表态可以看出，欧洲不想再容忍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了。值得一提的是，秦刚这一次来欧洲大谈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并暗批美国只有些国家 正在发动新冷战，破坏国际规则，煽动意识形态对立，脱欧断链等。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之一，在面对中共带来的贸易或技术上的挑战，美国和欧洲所出台的表述和采取的方法趋于一致，和中共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竞争性，甚至有些方面是敌对的。这些是美国和欧洲的共识，不过会确保和中共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就在秦刚访问欧洲之前，欧盟首次提议对7国涉嫌出售相关设备给俄罗斯、支持俄罗斯战争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令双方的紧张关系升温。中共退林还耕，制造各种闹剧，被指是有一场大跃进。大陆学者称，基层官员为完成还耕任务，拼凑大量无人愿种的贫瘠田地，并造假欺骗卫星航拍。据新唐人报道，中共为保粮食安全，将搞了几十年的退耕还林瞬间反转，下令恢复耕地。地方当局为了完成任务，搞出退林还耕、退路还耕等种种闹剧。城市亦启动了退景还耕，将斥巨资打造的环城公园又改回耕地。网传大量影片显示，各地政府为了扩充耕地，大肆砍树、伐林，摧毁农民的鱼塘、养殖场、果园，甚至将农民种在地里面的各种非粮食作物强制铲除，造成民愤沸腾。另据大陆学者近日发表的文章，退林还耕运动亦令到一些基层官员无所适从，抱怨不已。文章说，为了保耕地红线的政策，基层上演了一幕幕颇感魔幻的现实剧。好多地方为了完成上级摊牌的整治土地面积，只能违背常识，整治出来好多没人想种的土地。有三个省的村镇分别接到任务，要限时完成。还有国土部门3月底下达委地补充390余亩的任务，要求5月5日前必须都种上早稻。有地方官员说，要农民砍树还耕遇到阻力。另一名官员则说，当地的河滩地本来很适合养鹅，现在改成种地，根本就没什么收成。文章说，这些整治任务违背了自然条件的常识，因为最先被弃耕的土地必定是无水无路或易遭水浸的贫瘠土地，现在还耕亦不会有收益。另外，要农民将果园和经济作物拔走改种主粮，要乡村干部花大钱将荒地改种主粮，亦都违背经济学常识。此外，而家个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冇几多人愿意返乡耕种几亩整治过的薄田，有些仲是劣质田。到头来，好多村干部只好花钱请人杀些种子，任佢自生自灭。先过咗卫星图片呢一关再讲。文章指责当局层层追责压力型体制，加上卫星图比对等数位工具的滥用，形成了数位官僚主义，造成了种种不合理的荒谬情况。网上流传大量短片和照片，显示很多地方在广场、运动场、停车场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泥土，甚至直接在水泥公路上撒谷苗，用来欺骗上级的卫星航拍。中共的退林还耕令很多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以粮为纲，习近平亦多次提到粮食安全，要求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稳稳。中央社评论文章指，退林还耕的背后是北京当局对中国粮食始终无法自给自足的恐惧，以及对未来中共因为在南海、台海动武，被西方禁运断粮的更深恐惧。继日前刊登的专展漫画再遭港府点名斥责后，明报编辑部今日11号宣布，连载40年的专展漫画将会在本月14号星期日起停止连载。明报今日以编案方式公布停刊消息。Emily 版专子漫画及世纪版乜议员漫画 將會在14號星期日起停刊。明報多謝專子40年來的同我們一起見證時代的變遷編輯部，但明報未有交代停刊原因，並在今日照常刊出兩則專子漫畫。專子回應查詢時指，停刊大家都知道什麼原因，講任何原因政府都會說不是的，並形容今次停刊亦是今日香港故事的一部分。明報職工協會中午發聲明，對於專子漫畫停刊表示遺憾和無奈，亦感謝專子多年來為明報付出的心血。聲明指，專子從80年代開始在明報畫政治漫畫，他的作品是明報核心價值的一部分，社會應該包容不同的聲音，希望各界尊重言論自由，維護社會公正和善良。香港記者協會亦對專子漫畫停刊感到痛心，並指政府坐擁龐大資源及公權力，卻連番追擊一介文人，反映本港容不下批評的聲音。傳媒機構或擔心刊載的內容再遭到猛烈批評或被指違法，從而加劇自我審查，損害基本法所保障的新聞及言論自由空間，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消息亦引發外媒普遍關注，包括 BBC、自由亞洲、美國之音等都對事件進行了詳盡報導。 BBC 中文網報導指，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在遭遇國安警察搜查後結束營運。此外，官方香港電台亦換入政務官取代媒體人領導他的運作，並撤除諷刺時弊的節目，以回應親建制政治人物的批評。明報停刊的決定再次引起業界擔憂香港新聞自由狀況。自由亞洲則對專子進行了採訪，專子在書面回應中感嘆香港自由報刊越來越少，但強調不見得鴉雀無聲，時代在變遷，發聲的平台亦在變遷，這個是一條沒有終點的長路。又表示自由是自己爭取而來的，若日後可以在其他平台發表作品，當然義不容辭。美國之音報導說，繼被囚的黎智英，他創辦的《蘋果日報》在2021年被迫停刊後，明報是專指在香港傳統媒體中的最後一個窗口，但國安法下的香港政治諷刺作品引來的法律麻煩的風險越來越大。報導引述法新社早前的一次採訪內容，指專子當時表示，笑話可能非常危險，因為可以迅速戳穿謊言，將有權勢的人拖下寶座。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和訂閱，更歡迎你轉發，這樣對我們亦是極大的支持。多謝收看，再見。